感谢各位合作伙伴莅临啊，我是微软的 Tom。看着这个针对开发合作伙伴的这个会议，这个已经是我们连续第四年在办这个会议了。然后，其实今天在座的最少一半以上的我们的合作伙伴，对我们可能不陌生了。我们一对一可能在贵公司都见过面。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各位一路走来的帮忙，在我觉得我常常被很多我们的客人问到，微软你的云端跟别人的云端有什么差别啊？我先不讲技术面上的差别，今天其实从我们活动刚开始，各位可能在台上看到王嘉玲王副总，他负责合作伙伴大概超过六年，那我的同事 Anne，他从负责微软的这个开发合作伙伴到现在前后超过了8年，我想想，在过去从各位可能第一次见到我在谈 Microsoft Azure 到今天已经超过5年了。今天一个外商公司能持续的针对合作伙伴有保持一个固定的组织，持续的投入协助各位，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周围大家所接触到的各个外商公司，我们再仔细想想看，跟你接触的人一批一批的换，他是把你当成是客户还是合作伙伴？讲到 Microsoft Azure，5年前我们在谈 Microsoft Azure 的时候，我记得只有4项服务，就如同早上就自己提到的，今天 Microsoft Azure 超过40项服务，每一项服务底下有各式各样细部的功能。用微软的机房，我们从最底层的这些资料，各种各样的关联式的资料、非结构化的资料，NoSQL 最底层的 storage，到上面各式各样的价值服务，以及能够支援所有的应用的前端。Microsoft Azure 的风貌正在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在做出一些跟我们竞争对手的差异化。那今天整个主轴从我们大老板 Steve 跟 Amber 在谈，未来的 apps 是透过 data 跟分析，是智慧型的 apps。那我们看到每家不同的云端业者进入到云端市场，它的利基不同，所产生出来的风貌，在未来几年会快速的改变啊。那我们看到过去12个月，Microsoft Azure 推出的细部的功能大概将近500项。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像过去的方式，我今天跟各位介绍今天 Azure 多了哪项功能，明天多了哪项功能，500项功能，这是过去12个月大的服务超过了将近10项服务变成正式服务，细项的功能超过500项。在座的今天的合作伙伴中有70%是跟商用软体针对企业的客户有关，也有30%是来自于消费性市场。每一种不同的开发合作伙伴所关注的内容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轴我分成2大块。第一个，我们的合作伙伴进入到微软云端，最常见的3个心中的疑惑，我们还是借这个机会跟所有的伙伴做个报告。再来，现在最热门的议题 IoT，政府在推动，所有硬体大厂在讲，跟在座各位在思考，我们一个软体的开发厂商，我跟这个大的议题、大的时代的变化，我有什么关联？微软能做些什么帮助我？IoT 的议题也是我们今天的今天在这个接下来的80分钟一个主要的议题。好，我们先看看微软的云端跟我们客人有什么不同啊？Microsoft Azure，由于我们是由企业出身的企业软体出身的公司，所以对于企业端的资安的需求，我们做的要比其他几个业者更积极、更快速。那我这边现在列出来的是在今年1月份我们整理出来 Microsoft Azure 以及我们其他的云端服务 Office 365、Intune 所通过的所有资安的认证。这里面的资安认证呢，我们现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跟我们的友商 Amazon 在这2块云是最领先，通过认证最多的，其他的业者差距就比较大。那因为每一个认证背后都代表资料中心的维运跟这个稽核的成本。那 为什么今天特别提了这一点呢？因为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拿到了 ISO 27018的资安的认证。ISO 27018是目前微软是唯一一家拿到 ISO 27018的云端业的资安认证的业者。27018代表的，以微软身为一个云端业者，我们绝对不会在我们的这个付费云端服务中去搜集客人任何资料来作为赚钱的依据。那我讲这一点，代表着某一些业者，他是从广告网络广告行业切入到云端，这个跟他的基本的获利模式就产生了冲突。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除了资安之外，我也再次借着这个在座的各位，谢谢各位的合作伙伴。我们昨天很仔细的，我跟 Matt 一点一滴的看今天来的贵宾，我没有漏掉。如果真的漏掉贵公司的 logo， 真的很不好意思。那因为我们尽可能的把过去这3年来各位的支持，我们一点一滴的放上去。这里面有太多我的回忆啊，这里面我想到5年前，那刚是我们一语在我们 Hangout 最早去分享，那进入到云端，然后我这边看到鼎鑫，一个台湾最大的商用软体公司，怎么样的评估进入到这块全新的市场，然后怎么样定价，这个过程中我学到很多的东西。在里面，春树隔年2012年帮我们在 Hangout 推出这个在 Keynote 分享他们在新创领域使用 Azure 的经验。在这边我看到了这个金财通，我想到万金石路跑前一天，我们跟着金财通的技术同仁在做相关的效能调校，希望路跑不要出问题。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我没有办法全部提到。今天我们在站在这里，能够跟各位走到今天，我真的是由衷的感谢。今天在座我们还有一半还没有使用微软 Azure 云端的客户，请相信我们，我们会继续的帮助各位做这个 business 的 transformation， 做这个所有这个进入云端所需要的帮助跟协助。好，回到主题 ，Microsoft Azure 云端也好 ，Microsoft Azure 也好，我们客人对于进入这个云端3个最常见的问题，因为今天在座的都是高阶主管。无外乎第一个，云端到底帮我赚什么钱？第二个，云端到底会花我多少钱？第三个，今天我们在场还有大约 30% 的客人不是微软传统的客群，开发合作伙伴中所使用的开发技术全部是跟微软无关的。那 Azure 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边我们分这3个常见问题跟在座的各位伙伴做个报告。首先，我们先看商业模式啊。在前一个场次中，就自己花了30分钟时间来介绍整个云端商业模式中获利最棒的一块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也 Software as a Service，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持续性的收入，把这个营收转换成像这种电信业者这样订阅的服务，这是所有软体业者心中的梦想，每个人都希望做到这一步。那这一块它的营收是非常非常快，如果跨过那道门槛，它可以持续的不断的从客人取得客人的成本，服务一个客人的成本，用一个不会亏损的方式扩展经营。我今天不是要谈这块，因为就已经讲得非常的详尽。今天我们有很多客人坐下来跟我们讲，我知道软体及服务非常好，那可是我有我公司进入云端的步调，我现在如果我还没有一步要踏到软体及服务，那我该做些什么？因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这5年来我们跑下来，我们发觉消费性的软体业者面临这些来自异业的云端的压力最大。其实我们看到消费性的软体业者或多或少都已经投入云端了。接下来第二波受到影响的是比较软体是锁定中小型的业者，那中小型的企业客户，那他已经开始发觉他的客人不再买硬体了，他开始在客人在survey纯粹云端的方案。影响最末端的是针对大型企业客户的这些软体开发商，因为这一块他的受到Intel的顺序没有这么多。 那无论如何，这个整个大的趋势是在往这个方向走。即便我们今天没有一步到位踏到软体级服务，我们还有两种类型的服务可能会在这个阶段可以先准备。第一是让你的云软体的开发同仁熟悉云端的技术，熟悉云端技术，了解云端的特性。云端绝对不是把你的 application 放在医院里面原封不动的放到另一家业者的机房。那云端有云端的特质，每一家有每一家的差异。所以即便是云端的专案，我可以让技术同仁先了解云端，试用云端，我才可以知道当我有一天拿到这样的案子的时候，我的成本是多少，我的风险在什么地方。云端专案是一个最好的入门的入口。再者，我们也有看到，我们刚刚看到软体级服务为什么它的难度高，除了 business model 的升级之外，我要面对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巨量的客户，所以我的 application 必须重新设计，能够向外延展。那如果我们换一个思维，如果我今天不是一步要踏到软体级服务，我今天只是协助特定客户进入到云端，把我既有软体原来卖给客人的，你现在省掉一笔，放到客人的云端账号，或者我代为维运，我服务的客人数量就不再是这种数以千计、万计、十万计，而是客人公司内的员工数量。在这种状况呢，我直接把应用软体跟维运服务合而为一，这两者之间它的技术的门槛就降低了，那也是一个间接到云端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每一个合作伙伴进入到云端的脚步不一样，不是每一个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目前现在通通都已经一步跨到云端。那可是如果你所做的服务今天它没有台湾地域的区别，我做的服务是有机会被全世界所使用。刚刚我们的同事 Anne 提到，我们即将在未来12个月会推出 Azure 的 Marketplace， 让台湾的在地合作伙伴开始上架。这个上 Azure Marketplace 包含哪些功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呈现。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目前的 Azure Marketplace， 台湾地区的用户已经可以开始购买上面的内容。里面内容包含什么？第一种最简单的，把我们的软体放在微软的虚拟机器里面，就变成是一个 template image template。我们的会计软体，我们的 ERP， 接下来我们的客人直接从微软的 marketplace 上按个钮，就把这个 VM 启动起来。我知道这不是真正的云端，可是它符合某一些客群的需要。在这个起来之后，客人付钱给微软，微软拆账给我们的用户。跟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合作伙伴。那第一种类型是虚拟机器，这个有它的上架的程序，它大概有将近一个月的工作时间，我也会人工审查虚拟机器的内容，然后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把自己的内容预先安装好，无论是 Windows Server 跟 Linux 都可以。再来第二类型呢，我们称为 Enabler， 我们今天本来就是做一些针对开发人员的加值服务。那这一块类型呢，一样，我们可以在 Marketplace 上现在看到，像 ClearDB 的贷款，用 SendGrid 去发送 email， 或者是连接到特定的软体，这些都是属于 application 的应用服务，这些一样有机会放到微软的云端服务给我们客人，我们共享利润。除此之外，新的我们推出的 App Service， 它可以用滑鼠拖拉的方式去连接各式各样的云端的这些资源，那这种我们称为 API Apps， 这种类型的 Apps 也可以变成一个一个的可以卖钱的服务，放在微软的 Marketplace。当微软的 Office 365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客人不太希望他一套应用程式有两三种身份验证的方法，我们的应用程式进入到客人家里，他也一样希望用 Office 365中的 Azure AD 做身份验证。怎么样把我的 application 用 Azure AD 做身份验证，跟微软的 Office 365高度相融 ，Active Directory 应用程式也可以上架。这个里面的所有的内容都希望 在座的合作伙伴高度关注。虽然此时此刻台湾还没有办法上架，可是我相信不会太久。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各位有这个上 Azure Marketplace 的需求，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接下来我们碰到另外一种客人，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二种 Managed Services。 我今天只是服务特定客户，省掉客人的硬体，我不是要服务成千上万的巨量用户。可是呢，我的应用程式是传统视窗桌面的程式，我甚至还没有走到 Web， 我该怎么办？那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借由公开的活动告诉所有合作伙伴，即使你今天还留在视窗的应用程式，我还没有跨足到外，不代表我没有办法进入到云端。我可能不适合拿来这个做大量的 SaaS 服务，可是我仍然可以做 Managed Service 服务特定的客人。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展示 ，Azure Remote Apps。Azure Remote Apps 是运用微软的这个虚拟化技术以及 Remote Desktop 的这个通讯协定，把桌面程式推拟到各式各样的行动设备中的应用。所以也就是说，我贴到我手，我用一下这个 iPad 做展示。我贴到这个萤幕画面左右两边是 iPad mini， 那我在这 iPad mini 上装了 Microsoft 的 Remote Desktop 的 Client， 然后我可以看到这是由我的虚拟机器所开放出来的服务，这些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个 Windows 的桌面软体。当然我知道没有人在 iPad 上会 run 这个程式啊，这只是个 demo。 那我小画家 run 起来，我在 iPad 上 run 小画家，这上面的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是从微软东亚机房推拟过来的。那通过 Azure Remote Apps， 我们可以享有顶级的服务水准。我可以让我的应用程式，桌面的应用程式，在新式的行动设备或者是在客户的桌面端继续使用。那我知道在座各位会说，我的 application 不是小画家，我有资料库，我有其他的这个商用软体需要用的这些核心的元件，这些都可以透过中间的 Azure 的 Virtual Network 把这些环境组态在里面，然后把最终端的这个视窗的应用程式 streaming 到终端用户的前面。所以我今天秀这个的目的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可以一个成千上万做像 Office 365一样服务所有大这个广大客户的一个 SaaS 的服务，可是进入到云端有它的一步骤一步骤的历程。我们也尊重每一个合作伙伴他们现在的研发的这个投入，不代表你今天还没进入到 Web， 我就没有办法体验云端。今天我如果知道我服务的就是中小型的客人，我知道我服务的客人都是外勤人员，他本来就是要从外部去使用一些常用的桌面软体，我仍然可以用云端 Azure Remote Apps 来提供服务。再来，按法。Azure 会花多少钱？ Microsoft Azure 的费用呢，计算费用非常非常的复杂。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Remote Apps， 如果我今天装在虚拟机器里面，它要算这个网路流量费，可是刚用了 Remote Apps， 网路流量费就不计，有太多太多这些复杂的因素。所以我们很多合作伙伴一谈到这个云端会到产生多少费用，心中是非常非常的担心啊。那在我们先用我们过去五年的经验值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我们常常看到客人说，我到底自建机房划算，还是这个云端服务非常划算？现在 Intel Base 的这些刀锋伺服器价钱已经低到跟大概十年前 PC 差不多的等级。很多我们的客人说，你现在一台刀锋伺服器也不过就是七八万、五六万都买得到。我在做五年摊体，一年连一万块都不到，可是租你一个微软的 VM， 怎么就一个月就好几千，根本不划算。那我今天把这个费用如果做一个完整的堆叠啊，我们会发觉自建机房自己营运硬体，它的成本来源不是在刀锋伺服器现在这个低廉的价格。 它是从周边整体服务衍生出来的费用。第一个，你的环境不是只有刀锋伺服器，你还有 switch， 你还有 storage， 这些价格全部，我现在画面上是拿五年做摊体，折成每年的费用，上面还有商用软体的费用，还有电费，那再加上灌到机房的冷气费用，我这上面不列了，没有列人员的费用，因为人员费用可能有22K，那有到300K 不等，那这里面可能大家落差很大，所以我把人员费用拿掉，纯粹就看电费、机房的这个硬体、软体的摊体。我一般初步我来抓，最起码云端的费用是实体建置环境的60%，60% 还是高估，因为我们通常是拿原来采购硬体设备的费用来采购。才选用的这些虚拟机器的规格，实际上因为硬体采购要耗费它的这个人工跑流程、采购流程、硬体装机的限制，我们通常会高估规格，以备未来的使用量预做准备。可是，在云端不需要做这些额外的准备，所以实际上可能会更低。右边的费用，我如果实际上我用更低规格硬体就跑得起来，我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么高规格。它的成本可能是更低的。再来，云端的费用中很关键的一块是你所使用到的云端的一些关键的服务的成本。虚拟机器每个云端业者都有提供，一个业者而言，使用虚拟机器的合作伙伴是没有忠诚度可言的，那也就是说它的费用也最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一个资料库的应用来看，我把资料库装在微软的 SQL Server， 装在虚拟机器里面，三台互为备援，它的成本、每个月的方案费用，以及我今天资料库，我今天用免费的资料库，我用 MySQL， 我不一毛授权费都不用，我仍然需要三台虚拟主机互为备援做 cluster， 才有不停 TSLA， 跟我使用把微软视为是。策略合作伙伴，我使用微软的云端资料库 Azure SQL Database， 这三者之间的费用的差距是相当的大的。那今天我们是一个开发软体开发业者，这样子的优势不是一般客户可以享受得到，因为客户没有拥有 source code， 我们的合作伙伴也不是每个都有开发能量。可是如果我们有开发能量的业者，可以针对云端业者所提供的服务做一些价格的优化，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基本给云端业者的成本压到最低，而不见得云端的费用一定是高的。那第三点，我们就从技术面来看，我们进入到云端，到底我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很清楚知道我每个月费用是如何？那我们听到客人的 feedback， 所以从新的在今年 Build 的会场上，我们也正式 announce Azure 的 Resources Manager， 我可以把相关的云端资源，不管资料库、VM 全部集合在一个 Resources Group 里面，让我的用户可以清楚知道每一个 Resources Group 花费了多少成本，以及我们刚提到的。特别提到，这个也是目前消费性的软体开发商已经面临的问题。我们依据 Gartner 的分析，到了2017年，94% 的消费性软体都会以免费的方式提供出来。这个对消费性软体的业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跟压力。你要免费提供出来，我的收入要从什么地方来？我势必要从广告或其他的方式来获取收入。那这时候，每一分每一毫使用者的行为就变得很重要。微软的云端平台不会收集我们客人的使用者行为跟资讯，可是在座的各位，如果你的软体要免费提供出去，你势必要收集使用者的资讯，你才能知道我的服务有没有人用，我的服务哪一项是最受欢迎的，哪一项是我的客人最在乎的，而哪一项回家业务同仁跟你讲这个东西重要的不得了，结果一摊开来一年没有被用几次。有什么方法可以量测我们应用程式的使用行为，来让我们的 R&D 的研发投入在最关键的点？同样的，我有没有办法知道应用程式的效能各方面的详细资讯？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 resources group 跟这个 Azure 新的 portal 以及 application insight 这个整合的部分，交由上官来做的 demo。
好，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 Eric。那现在大家画面上面看到的是我们 Microsoft Azure 目前最新的这个管理画面。好，那在管理画面上面，它是可以让各位使用者是完全客制化来使用，所以你可以把你最关心的资讯，不管是价格或者是应用程式的执行状况，把它盯选在重要的位置上。好，那各位现在画面上面看到左上方的这一条呢，它是分析在我这个账单周期中，我使用了所有 Azure 服务，哪一项服务它累计花了多少钱。好，那由于我的账号下面有这个 MSDN 所提供的优惠，它也会根据我的 burn rate 好来帮我估计，好，在这个账单周期我的这个 benefit 还会剩下多少。好，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反三角形的这个状态。那如果是这个根据使用量去付费的这个账号呢，它就会是往上去统计，根据你的用量来计算。好，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我们在这样子的图表上面，我们只能够看到说，我一个 Azure 的使用者，我在使用 Azure 的时候，好，我用到了到底哪些服务。好，所以每一项，比方说 computing hour， 使用的 CPU 时间多少，累积多少钱，巴拉巴拉，它是根据我在 Azure 上面用的各项服务，包括频宽、资料传输的次数，等等 ，IO 的这个 transaction 的数量，全部帮我摊开来，我可以看到非常细项，每一个我的 VM run 了几个小时，我的 database run 了几个小时，算了多少钱。但是如果今天我在 Azure 上面开发了很多 application， 比方说我这边有一个叫做 MyShuttle.biz 的这个一个简单的网站，一个应用程式，它用到了 Azure 上面可能是 website， 还有 database， 可能还有 storage 等等这样的服务。那我有没有办法根据这个我在使用这个网站所用到的 Azure 服务里面，好，帮我计算出来到底我这个网站在 Azure 上面花了我多少钱。好，那如果想要达到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现在的管理界面上面，我们有一个新的管理界面叫做资源群组，好，英文是 resource group。 好，所以可以看到在左下方我有一个 resource group 的画面呢，它叫 my shuttle。那我就是把刚才 My Shuttle 这样子一个application 所用到的，不管是 web 还是 database 还是 storage 等等的服务，我通通的放在这个 resource group 里头。所以呢，我在管理界面上面，我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资源群组的画面。那在这个画面上面，我可以一目了然就看到同一个资源群组下面所用到的各项服务，到底累积了多少的这个账单。好，比方说这边我们看到 SQL Server 部分，因为我用的是 Azure 上面的 SQL Database， 好，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应用程式已经 run 了大概两个礼拜，累积的花费是非常少。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个 Web 的 Plan， 可能我选的是比较高的这个虚拟机器等级，所以它在这个段期间累积了373块钱的新台币的这个花费。好，所以每一项成本到底这个同一个 application 下面花了多少钱，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很清楚的看到。而且不只是看到账单资讯，如果我们要管理好这个 application， 我们不用像过去一定要全部摊开在 Azure 上面用到了哪些服务，好，到底我的这个 My Shuttle 是哪些 web， 好，哪些 storage， 哪些 SQL database。我一样透过资源群组的这个设定，我可以把用到的服务全部归类在同一个群组里头。当我要管理 web 的时候，我就可以很轻松的找到我的这个 web 是在哪一个部分，直接进行管理，包括它的一些使用状况，我们都可以很快的找到这个部分，甚至在这边直接调整其他的定价。如果我觉得我的使用量没有这么大，然后也不需要这么高等级的虚拟机器，我随时可以在这边 进行调整，或者是需要更高的机器，我们都可以在这边立刻的调整各式各样的价格方案。而且在我们的这个管理界面上面，除了每个价格方案到底它的功能跟所提供的 resource 数量有什么样差异之外，还同时会帮你预估，如果你使用了新的价格方案，那在未来的一个月都没有改变的状况下，你的这个预估的花费可能会是多少。好，所以对于成本的掌控是更加的清楚。好，那这个是我们 resource group 的这个功能，主要是方便在 Azure 的使用上面，如果你的使用是在 Azure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 project， 那不同的 project 你都可以把它归类在不同的资源群组，方便你管理这个服务，或者是很清楚的掌握在这个 application 下，在这个专案里头，我的这个 total 的花费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刚才我们也 Tom 也提到了，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在开发一个应用程式的时候，我们其实非常想要知道说我们这个应用程式上线了，使用者到底是怎么样来用我们的应用程式，那到底效能的执行状况如何，是不是跟我们的开发团队在自己的开发环境中测试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状况。那我们在 Azure 上面提供了一个 Application Insight 的服务，那这个服务呢，它其实适用于所有的网站系统，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这个程式语言开发，甚至是行动装置的 APP， 你都可以在你的 application 里头，就好像埋下一个 sensor， 那以技术面来讲，我们就是插入一段程式码，让它把使用者在执行这个 application 的状况回传到 application insights 的这个服务上面。所以像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是这个 My Shuttle 这个Web Application 呢，在过去24小时它被 access 的状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几个主要的分类，像是第一大项是这个 Server Response Time。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资料去了解到说，今天使用者在用你的 Web Application 的时候，你的 Server 在每一个用户呼叫的时候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来回应它。所以它有一个非常 overview 的图表之外，我们还可以再 drill down 下去，看到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好意思，我们好，在不同的时间点，到底我们的 server 运作了多少时间去回应使用者的呼叫？那这些时间到底都是被哪些页面所累积出来的？我们也会逐一帮你统计。比方说在这个页面上面就花了两秒钟，那它可能是被呼叫了691次等等。所以你还可以细项去，甚至再更 drill down 下去，去看到说，在这个 request 下面到底每一次，刚才我们看到同样一个页面它可能被 access 691次，那每一次大概平均的这个 performance 是怎么样，你就可以掌握到底我这个页面在真实的环境上使用者在用的时候，他们感受到到底是快还是慢。因为我们最常听到的状况是用户跟开发团队抱怨网站很慢，到底 但是到底这个慢的感觉是 server 的 response 很慢呢，还是它浏览器还是网路的速度很慢？所以透过 application insight， 我们除了收集 server side 的这个效能执行状况，我们也可以分析使用者这个客户端的浏览器呢，他们到底 access 这个网页花了多少的时间，我们都会帮你统计出来，包括他送 request 到我们的 server 上花了多久，还有我们的 server response 到使用者的浏览器上到底花了多久。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很清楚的去评估，到底今天使用者在读取一个网页的时候到底慢是慢在哪个部分。
Eric， 我带客户问一个问题。那今天你刚刚谈到的都是网页的应用程式，那如果我今天是 App 的应用程式，它 run 在 iOS， run 在 Android 上， Application Insight 能帮助我吗？或者我今天的网页开发环境不是微软的 Microsoft.net， 我是 PHP，我是 Java， Application Insight 能帮助我吗？
OK， 我们的这个 Azure 上面的 Application Insight 呢，它其实是没有限定任何的平台跟语言，好，只要你根据我们 Application Insight 所提供的 SDK 或是 RESTful 的 API， 那在你的 Application 需要被追踪、需要被评估效能的部分，插入这一段程式码，那使用者在使用你的程式的时候，就会一并把它使用的相关资料回传到 Application Insight 上面来做统计。好，所以不管是 Web 的 Application， 那不管是不是用 Darknet， 还是用 PHP、Python、Ruby 等等，那还是说在开发行动程式上面是 Android、iOS 还是 Windows 的 Application， 都可以利用 Application Insight 来做它应用程式的行为分析，甚至当时使用者在这个应用程式上面执行的时候发生错误了，我们也可以追踪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产生了一些不管是例外的状况或者是程式当掉的情形，我们都可以这个持续去追踪。好，像我这边就看到，有一个页面，好，使用者只要一读到这个页面就会产生问题，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好，根据 Application Insight 所提供我的资料去了解到底为什么，好，使用者在使用这一页的时候一直发生问题。好，那他的 request 的状况，他带的参数是什么，当时他的 request URL 是怎么样。好，所以我们都可以根据这些 data 帮助我们评估效能、分析使用者行为，甚至还可以帮我们程式在执行的阶段，好，来做出错。
好，谢谢 Eric 的解说。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我们今天不是使用微软技术 的合作伙伴，我 Azure 跟我有关系吗？ Microsoft 过去二十多年来给各位累积的印象就是所有东西要用 Microsoft 的 Technology Stack， 那在微软在云端并不是如此啊。我们可以看到 Microsoft Azure 现在有微软主动去整合的开放源码的这些重要的专案，以及直接从开放源码专案中那个投入进来，投入到 Azure 上的这些相关的专案的内容，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多。事实上，目前 Microsoft Azure 中的一些重要的核心服务，像 HP Insight 或者是这个管理的服务，其实已经大量使用到开放源码的这些内容，从开发工具面一直到资料管理、储存、行动设备，所有的环节我们几乎通通都涵盖。在这个各项开放源码专案中，现在最被关注到跟云端有关的就是 Docker 这个议题啊。我们现在很多客人在询问微软对于 Docker 现在的态度跟看法是如何。事实上，我们在今年的五月份针对这个议题，在 Azure Developer Days 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跟我们的开发合作伙伴介绍这个 Docker 相关的 Azure 的应用。那我这边特别提到了 Microsoft 对于 Container 的技术，我们在座和各位在投影片上已经看到 Container 现在是针对 Application 来做更小范围虚拟化的一种新的技术，严格讲不是新的技术了，从1980年代 Unix 上开始出现到现在也不是一个新的技术，只是在这几年它证明在这个 server side 的应用，它非常的轻便短小。我今天要 build 一个 application running 的环境，如果透过虚拟化的环境，我要 build 完整的虚拟机器，开个虚拟机器六七分钟，可是透过 container based 的技术，我可能十秒钟就把这环境 run 起来。那我们开发合作伙伴分两类，第一类使用 Linux 的合作伙伴，没有人不知道 Docker。那他第一个会问 Azure 支援 Docker 吗？那答案是的，我们不止在所有的虚拟机器里面，那 Linux 的虚拟机器里面可以轻易的整合 Docker， 我们也把 Docker 的 Hub， 也就是预先准备好的各式各样包装的环境，直接跟 Azure 的 Market， 跟 Azure 的这个开发环境做这个使用环境做整合。那第二类我们的合作伙伴是微软 Windows Server 的合作伙伴，我过去所有东西都是长在微软的 server 上，我以后有没有机会也跟 Linux 上的这些合作伙伴一样，有办法用到享用这些 container based 的技术呢？去年十月份 ，Microsoft 在欧洲的 TechEd 已经宣布 微软会投入 container 的技术， Windows Server 未来势必会提供微软自己的 container 技术让我们的用户做选择。那在今年我们五月份台北的 Azure Developer Day 的时候，我们一个合作伙伴也在这个一个 Linux 的开发合作伙伴的角色来看 Docker， 他觉得 Docker 的好处是我可以让我被某一家特定云端业者绑住的机会降低。那当然以我们一个云端业者来看，我们希望合作伙伴是把我们当成策略伙伴，深度使用我们的每一项服务。可是因为在座每一个合作伙伴有他业务上的考量，如果你今天不希望被某一个合作伙伴绑住，使用 Docker 这类的技术比你去使用特定云端业者的专属的 API 来做一些开发管理自动化要风险要来得低得多。那我们全部拥抱 Docker。 那 Docker 的展示我们今天因为都是 command line 的一些动作，在座是高阶主管，我们不在这边做展示。那各位如果后续有相关的 Docker 的议题，也随时可以跟我们相关同仁来联系。那所以我很快的 recap 一遍云端的商业模式。我们尊重我们所有合作伙伴对于云端的进程，无论你今天要走向 SaaS， 你要先拿现有的软体放到云端，或者是只是做云端的专案，我们通通都有办法支援你，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看到微软怎么样来简化我们的费用的显示的方式，让客人更放心的使用云端。再来，我们拥抱开放原始程式码，所有原始开放原始程式码的重要专案，我们都在 Azure 中提供。我做一个简单的 recap。接下来我们来看 IoT 这个议题啊，这也是在座合作伙伴非常关切的议题。那当然，我想很多主管已经知道什么是 IoT 了。我很快 recap 一下。IoT 在中国大陆上翻物联网，万物都连上 Internet， 这是它最简单的解释。当我们过去只有浏览器、PC、手机连上 Internet 这个时代，产生了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应用。未来，当我们所有的硬体设备、家电产品全部都连上 Internet 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应用的情境？这等于是可以说是从1995年 Internet 开始蓬勃以来，2007年智慧型手机开始拓展出来以来，第三次一个让软体厂商有机会参与的一个大的世代的变革。一个如果从技术层面来看 ，IoT 最很简单就是资料的收集、传输，然后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怎么样运用资料这件事情。站在微软的角度来看 ，IoT 其实它的价值是在资料分析以及后续的应用。而不是在前端的这些硬体设备晶片的制造跟搜集。那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是在台湾，这个以硬体为主的一个这个出口为主的产业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看到 IoT 资讯，很多厂商都是在思考怎么样把硬体设备想办法卖到全世界每个客人的手上。如果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应用的光谱摊出来看 IoT 里面价值最高的就是在后面的分析跟应用，而价值最低的、毛利最低的就是在前端的设备。所以今天在座的合作伙伴或许觉得我现在是商用软体，我可能跟 IoT 一点关系都没有。事实上是不然啊。我们的 CEO Satya 他特别在公开场合中提到，所有讲 IoT 它关乎于的就是云端，所有万物连上云端跟里面的资料，这些都是软体。那我们现在看到微软对于 IoT 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现在微软对于 IoT 就我们的 slogan 是 Internet of your things。 你今天不需要为 IoT 去量身打造考虑什么设备，你就用你现有的设备。你今天用 Windows 10 Windows 的最好的 embedded 的设备，我们很高兴。如果我今天已经有用了 Linux Android based 的 embedded system， 我们也欢迎。因为关键不是在于前面的设备端，而是怎么样去储存、分析跟使用资料。那我们希望微软的云端平台让你做这些大量资料储存的时候不再是一个门槛，大量资料收集的时候不再是一个瓶颈，以及分析资料的时候我们有对的工具。 我们可以想象，现在 IoT 的应用情境很多啊。我们现在这个是比较从消费性市场来看，右边是从一个我们的家里，从家中的情境，到我们中间工作环境，到我们生活食衣住行的周遭，各式各样的受这些设备所收集到的资讯，可衍生出来的这些应用。那我们刚刚一直强调 IoT 的价值是跟 data 以及未来的这个 data 运用有关。这些 data 的运用，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万物连上 Internet 之后，我们把拿到这些资料，我可能可以把它用在这种维修性、预防性的维修，我可以用来供给跟需求的预测，我可以做价格的预测，我可以做消费者行为的预测，我可以做客户流失率的预测。这些每一种情境都需要云端的帮助，都需要在座的各位合作伙伴对domain know-how的了解，才能进得进来。那这个是比较偏向消费性市场的情境。那今天我刚刚提到，在座的相当比例是商用软体的市场。商用软体市场，以我们现在观察到，有四个领域已经开始进入到 IoT。第一个，医疗业，我们看到，在这个我们一个英国的合作伙伴，在这个昂贵的医疗设备上去追踪他在医院里的位置，来让这个医护人员知道这些昂贵医疗设备的这个资产的管理，也简单到在这个病床边，一些重症的病人，他从轮椅或者是病床推上这个病房的床上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拉起防坠的这个拉杆的动作？如果没有拉杆拉上来，在护理站马上护理人员就知道这个地方环节有疏漏。医疗业的应用，还有在这些药物的配给或院内动线，这些都是可能的医疗的情境。零售业，其实今天在座已经有些合作伙伴在尝试了。我们在过去5年也看到，我们一家合作伙伴透过零售业的这个 camera， 依照客人辨识客人的脸来知道他是男是女是长是幼，来推送更正确的零售商店里的看板影片。你今天推送的是有意义的资讯，这些就不是广告，而是资讯。你今天推送的是跟你站在店面面前无关的内容，他就认为是广告。零售业除了过去 RFID， 未来衍生出来的这些相关的内容都跟物联网有关。再来，制造业，在我们去年 Tech Days 在台北就可以看到，我们对于这些一些重要机台的一些维修性的预防性的这个维修，某一些设备我 sensor 抓到的资料，我可以预测它未来很短的时间内很高的机会会损毁，我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维修。这些应用情境在制造业中，还有能源耗损的这个控制跟调整，都是目前制造业中已经有的情境。那我们在之前在台湾也有透过工研院的绿能所，开始把太阳能的面板的资讯放到云端去做一些能效的管理，都在 Microsoft Azure 上。而公众服务呢，我们待会也会看一些可能的一些应用的情境，那我在这边先不谈。跟往年一样，我们过去的 ISB 的活动，我们都是找合作伙伴来谈他们怎么样用他的领域别使用 Azure。我记得我们邀请过做物流的柏联，我们邀请过天星来在这边做合作伙伴的分享。今年我们也一样，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国内跟做这个导航图资非常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秦威国际的这个副总 Seth 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秦威国际在这个车联网这一块跟微软 Microsoft Azure 之间的一些关系。那我们欢迎 Sam。
好，欸，各位大家好，那谢谢 Tom 的介绍。那其实秦威没有这么举足轻重，这个小公司。那就如之前 各位微软长官讲的，其实我想微软这几年在主动在整个云端技术的发展上面，其实的确就像这个传教士一样，不断的在宣扬他们理念跟他们概念在云端服务的上面。那我今天是被受邀来去见证这个福音的那个的使用者，对不对？那所以第一次这样分享，会让如果什么东西讲的不够好，希望大家多见谅。OK， 那不免除了因为请问真的是个小公司，所以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公司。那请问成立在1998年，那年轻人做中央电力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法人股东。那一直到今年的1月的时候，我们正式登陆新贵。那目前的资本额是1亿3000，所以是个非常小的公司。那我想大部分的人在台湾应用地图都会知道 ，Google 也好，或者是像雅虎小区的。那像汽车上的导航软体的部分，包含一些大的车厂或者是一些手机上应用的地图的供应的平台，我想你能够听到大部分的投资的平台业者在台湾使用的数据都是由警卫国际所提供的，所以我们其实是默默的在后面去做那个我们科技业的黑手，就是收集资料的那一群人。那我们在大概5年前的时候开始发展自己的导航用软体，那也很高兴的是，我们自己家的产品乐乐导航现在已经是什么市场的主要的一个领导品牌。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就在思考，我想那时候已经在提云端的应用的技术，我们当时就在思考，就像刚才副总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让我们从一个纯粹做 software 的厂商转变成一个做 service 的厂商，也就是 SaaS 的一个概念。那所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推出我们的应用软体导航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开始，其实就有从云端的概念在收集这个资料的数据的部分的产生。那我想那时候比较普遍就是用 SPDarnet 加 Sequel 那样，都是微软的solution。那这些年来，其实随着手机智慧型应用手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其实用户量越来越大，其实我们在整个资料收集这块遇到一个蛮多的一些瓶颈。那也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说，我想这些应用的瓶颈，我相信在未来各位在整个进到云端的应用上，或者现在的 business 上面，也可能都有类似的状况会发生。OK， 因为我们的整个主要 business model 会是在整个交通资讯的这一块的一个应用。那交通资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性，是在于它的负载差异。就是我负载差异，就是说我平常其实一天24小时。我的整个使用量的高峰期会在所谓的上下班的尖峰期。那上下班尖峰期实际上它跟平常我如果说跟深夜比的话，实际上它的倍数可以差到几百倍。那如果跟所谓的平常时段比的话，它是可以差到数十倍。所以我在整个伺服器的备载容量上面，其实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说我变成我必须要提供的是一个高规格的容量来去应应随时可能产生的大流量的一个需求，跟大的数据运算的需求。那甚至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恐怖，其实我们的工程师常讲说，我们害怕一件事情就是害怕放假。为什么害怕放假？因为只要一到放假，流量就会起来，甚至是连假。我们更怕过年，过年吓死我们，我们几乎是初一初二都在备战的状况下。就是说，越大的长假，事实上对于交通资讯的流量的需求就越大。它所产生所需要的整个包含整个云端设备的一个需求就越大。其实这几年我们在跟几个国内业者在合作，在云端机房这一块，其实我们就虽然说我们的资料是我们的服务是上了云端的，可是我们在整个调整的容量上面，其实我们变成只是用我们最大的承载量去租任机房来去解决这个所谓的瞬间的频宽的需求的部分，甚至于有时候真的是，即使你再怎么预测，你都预测不到。那个流量会超过你的想象，所以我们常常会变动态的，随时要去增加机房，而且等于是24小时人是 stand by 的，是人在 stand by， 还不是机器在 stand by。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遇到的是说，其实当我们的用户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收集资料，我等于每分每秒都在回传这些路况的资讯的过程中，用户数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发觉我们原本的 SP 当内加 SQL 的架构。那个 SQL 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及时的帮我解决及时写入的动作，所以造成的是我们变成不断的需要去扩大整个机房的数机器的数量来去符合我今天可以写入的速度，因为这个速度其实已经超乎我们原本觉得 SQL 可以承受的一个概念了。 那其实我们现在是在看，我们每个月其实有超过十万台的装置在不断的回转，每分每秒在回转资量。那每个月是超过3亿的这样路况资讯在写入整个 database 里面的。所以这样的数量，其实某种程度在整个大数据的时代，已经对我们来讲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如何去改变我们的架构的部分。那再来一个是，其实资料处理是一件事情，但是最终我们必须要去处理这些资料，让它成为新的一个路况资讯，能够发布到前端去，也就是让前端可以应用到这些所谓即时收集来的数据。那运算的速度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瓶颈。我除了储存资料是个瓶颈之外，其实我如何快速的去运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让前端可以及时的去得到这样的一个路况资讯的整合资讯，其实变成是我们在整个现有的架构上面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那我想很感谢传教士的出现，对，就像救星一样，是救世主出来，所以我们很感谢微软这几年来，其实跟我们一起在这方面一起探讨了蛮多技术上的调整，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有些改善。那以下就是我要见证我们改善了哪些部分的一个说明。我想，刚刚有提到，其实即使国内很多业者他们提供了云端服务，但是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你还是要自己去掌控你自己的机器的设备的开关、珍珠。那其实微软有很大的一个服务，我想就是身为一个 PaaS 的业者，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有自动调整整个伺服器的态度功能，就是说它可以随时去调整，依据你的流量设定，甚至你可以预先去设定你的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机器的设备需要开启到多大的容量设备，那甚至可以去减少。那你可以做自动的设定，就是当流量达到多少，我要去加开新的机器；当流量降低到多少，我就减少机器。某种程度，这件事情让我们不用在24小时的 standby 在那边等着看流量是不是会超过我们的部分，而是机器帮我们24小时的 standby 在这里。那其实大家其实刚刚有提到费用的问题，我必须很实际的讲，这个费用真的是超乎惊人的节省。那这是我们目前的架构，就是说我们针对用 PM 的方式去做自动调整，来去解决我们在负载变动的问题。所以其实针对自动调整这一块部分，其实对我们在做路况发布，特别是要因应随时随地，特别是年假也好，或者任何的长假需要的流量大幅产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确保我们的 SA 这一块是能够正常的运作的，24小时不间断的运作的。那再来是我想后续他们会介绍一下微软现在新推出的整个 IoT 的一个 solution。那我想我们算是很高兴看到这个 solution 的出现，因为我刚才提到我们已经面对到了大量资料的一个写入的一个问题。我们每秒其实我想微软提出了一个所谓的 Event Hub 和 HP Insight 的东西。我们当初其实在所谓资料存取的速度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思考，我想市场上有蛮多那种 open source 或者是讲Hadoop 这样的一个 solution。可是讲真的，以我们这种随着微软成长年代的这一群人来讲，这群技术人员来讲，其实对我们来讲 ，Hadoop 这种东西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的东西。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我们其实坦白讲，我们只是要做一个巧克力牛奶，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要自己花时间去养那一头牛？对我们来讲，整个 infra 是一头牛。那我们其实看到微软提出的这个 Event Hub 加 HP Insight， 其实 Hadoop HP Insight 就是解决用 Hadoop 的架构去解决大量存取资料的一个需求，所以让我们其实现在的架构上面已经解决了所谓的大量资料储存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架构来看，其实我们在路况收集上，我们会先进到我们 Event Hub 去。像 Event Hub， 我想技术上的人等一下他们会解释一下。因为 Hub 其实可以快速的让我们所有资料都存在那个暂存的一个区域里面去，然后再透过我们的 EM 再把它储存到 HP Insight 去做持续性的一个储存的动作。那这个部分其实它已经达到每秒可以处理百万G的资料存取，其实已经远高于我们的需求了。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预期，在未来我们的整个用户量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一样可以承受到一样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其实我刚才提到说，我们除了收集资料之外，其实我还必须要快速的处理资料。其实处理资料这件事情， 刚刚云 Hub 其实扮演蛮重要的角色，其实云 Hub 里面有一个功能是你可以去及时的从云 Hub 挑出资料来去做运算处理的部分。那它其实还没有进到 GPT 赛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把它储存起，拉出来做运算。因为我们在整个路况资讯上面，我们除了既有的资料去产生出来的一个预测值之外，也要去参考到即时资料的数据，所以在里面靠能够快速的去取出资料，然后做比如说预算，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技术。可是，在整个运算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还是遇到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家即使有所谓的数据分析师，最近数据分析师很夯，可是其实他们常常遇到一个问题是说，我运算一个数据，我为了去建构出一个所谓的 certain pattern 的 model， 我必须要花蛮长的时间去做这些资料的分析、处理跟讨论。那这个东西其实反而变耗费我们蛮多时间去做这个预测的系统，而微软的 machine learning 这个东西，其实我想，如果用过的你们就会知道，它真的非常好用。是说，它除了提供一个很快速的环境让你去存取资料去分析之外，它还提供数十种的它的统计的模组 model。我想，所有的自动 machine learning 或者我讲 auto learning 的一个技术，脱不了就是那几种统计模组。你们家如果有统计人员、数据分析人员，基本上他们想要用到的统计模组在这上面都有，所以我们实际上可以透过这样的统计模组去快速的通过界面拖拉的方式去产生出我们想要去建造的 training pattern 的 model 出来，而且还是可以用不同的统计模组去测试看看哪一种模组是更能够趋近于做路况的 prediction 的部分。那这个东西其实节省了我们相当多的研究发展的时间在这上面，所以其实在整个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一块，它在整个 IoT 的处理上面，其实做了一个数据分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在整个架构上面，我们是透过云 Hub 去取得即时的一个数据进来之外，我们也透过存到 HPE Insight 里面，再把它存到 SQL 里面的这个资料，去做出一个 Threat Pattern 的资料，然后把它拉出来做即时的运算的部分，然后去产生出路况的一个发布的一个资讯。其实所有的路况发布资讯并不是只来自于即时数据，它实际上大部分是来自于历史数据所运算出来的 traffic pattern 的部分，所以其实历史数据才会是最主要的一个路况发布的一个来源。 OK， 那 我想我讲的比较快，因为我的时间其实比较尴尬，也会影响到大家吃饭的时间。所以 我想最终我想要最后的一个见证就是说，其实秦威真的是个蛮小的公司，我们在台湾其实也不大，那我们也是个很 local 的小公司，可是有微软的协助，其实让我们很顺利的在跟 BNW 的合作上面，我们建构出台湾第一个所谓的车联网的服务，我想也是经过国际级认证的服务。那能够经过国际认证，其实也归功于微软，其实在整个 infrastructure 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我相信跟国际大厂合作，大家都会遇到很多包含 ISO 规范或者一些 security 的议题啊、治安的议题啊，这些东西全部交给微软处理，而我们只专注在把我们的服务做好。所以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我们已经上线了 BMW Connect Drive 在台湾市场的电动车的部分。那陆续这样的服务会在BMW 的全系列的车陆续的上线。对，那我想我今天最终见证的一句话就是说，即使像秦威这样的 local 小公司，有微软的协助，我们也可以做国际的大生意。谢谢各位。
就跟在座的有跟我们合作伙伴一样，那个每天早上10点，BNW 开始测试这个打资料出来，要测试这个云端相关的时候，就是我们陪同秦威同仁最紧张的时候嘛。这些国际级的公司，你没有达到他的回应时间，马上就发 email 通知相关 PM。那我非常谢谢 Sam 在这边的分享。那刚刚 Sam 提到的一些内容，像 Event Hub 是属于我们在资料收集端的解决方案。我们知道每一家云端业者都有可以承载非常大的资料量，数以万计的资料我可以送进来。可是在第一时间我要不调资料，我一定要有个类似 Q 一样的机制 存下来， Event Hub 扮演这样的角色。它跟过去微软的 Service Bus 或 Storage 有什么差别？我可以很容易的去 向外延展，不需要再去做 storage account 的切割，或者是 service bus namespace 的切割，非常适合这种会巨量、万箭齐发式的资料收集。那再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们秦威有提到的 stream analytics。Stream Analytics 可以第一时间把 Event Hub 的资料收出来，用一个近乎于 SQL 的语法来做第一波的资料过滤，再把这些资料写进资料库或者是 Storage。 那其实最后面最重要的一块，微软跟其他云端业者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是一家超过30年的软体公司。过去我们在软体上所有投资的 Know How 转换成一项一项可以给资料科使用的这些统计的预测用的 pattern， Microsoft 的 Azure Machine Learning。 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 Azure Machine Learning 这个东西交由上官来做一个展示。
好，各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谈谈这个 Machine Learning 还有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到底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和服务，那对各位的 business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好，那我们常常听到各个服务他们都在做 machine learning， 那到底 machine learning 在做什么事情呢？好，其实简单的讲， machine learning 它就是希望电脑或者是我们的软体可以像人类一样去吸收知识，吸收各式各样的讯息，然后把它转化成你大脑中的智慧。就像我们从小到大要去上学，看很多的书，听很多师长老师啊等等前辈们的经验传承，然后帮助我们建立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还有我们推论的一些根据。所以呢，常常会有人问说，那 machine learning 要这个学习很多的资料，那跟资料探勘 data mining 他们之间的差异大概是什么？好，那我们简单的区分的话， data mining 呢，就是我们根据过去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然后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头找出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有没有一些商业的价值，有没有一些 insight， 是不是有一些趋势跟 pattern。 但是无论如何，你都只是在解释过去发生的这些事件，过去累积下来这些资料。那 machine learning 希望做到的是下一步，就是过去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情，有了这些资料，那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些资料来建立出一个有智慧的软体啦，或者是一个有智慧的大脑。那未来发生新的事件的时候，我可以根据这个拥有智慧的大脑去产生新的反应。简单的讲，比方说邮件伺服器，它如果有套用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的机制，它可以主动的去判断一封新来的 email 到底是正常性还是垃圾性。好，这个是要透过 machine learning， 它不断的去学什么叫做垃圾性，什么叫做正常的这个邮件。好，那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所提供的服务是什么？因为我们最近看到越来越多的云端业者也开始这个公布说，他们也提供了这个机器学习的服务。那微软的机器学习服务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提供了整套的应用环境，那这个是完全 web based 的，好，所以你任何的平台、任何浏览器就可以使用我们的工具。那在这工具里头，你可以去建立你怎么样去做 training 跟学习 data 的机制，还有我们微软研究院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团队呢，研发出来的数十种的演算法，好，都已经现成的在我们的平台上面。那只要你选定了这个，根据你的问题选定了特殊的这个演算法，那我们就可以利用 Azure 的资源帮你做完所有的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 training 需要的动作。那在这过程中，基本上几乎不用写任何一行程式，因为我们都已经把现成的资料处理还有 machine learning 的演算法帮各位实作完成。那即便你想要在这个过程中插入一些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把自己的程式挂上去，我们也提供了让你使用 Python 跟 R 的方式去做扩充。那训练完的模型呢，我们也可以利用 Azure 的这个云端资源立刻帮你变成 Web Service， 以便帮你跟这个你其他的应用程式来做结合和沟通。好，那由于是 Azure 的这个云端的平台，所以我们处理大量数据 Big Data 的能力当然是天生就是具备的。好，那我们这边看一个例子， 这个大家可能常常这个在，假如在台北市哈，我们常常会这个使用这个公共租借脚踏车的服务。那我个人最常遇到这个画面上面这两种情况，左边的这个画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我好不容易到了租车站，结果发觉没有一台车可以借。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身为顾客的我，可能就会有两个决定，一个就是掉头就走，就算了，我就想别的办法，可能坐计程车、坐公车。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就在现场等排队，好，等到有人把车拿来还了，或是有调度的车来了，我再开始去借。好，那其实对于一个经营这样子服务的一个事业体来讲，好，在我等待的这段期间，或者是我已经离开了租赁站的这段期间，其实就损耗了非常多增加营收的机会。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右边这张图呢，我们看到的是，当我脚踏车已经骑到一个定点，我想要还车的时候，结果发现这个整个站里面的这个停车站都已经停满了，好，所以变成我没有办法还车，那可能会造成我使用这个服务的满意度的一些 impact， 或者是我还要再去等待这个有人把车借走了，或者是我去再找下一个这个停靠站。那当然我们知道说经营这样子一个服务一定还是会有一些人为的调度，就是把这个车辆去适当的去做各个站的去分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任何的依据，可能完全都是根据这个你的过去的经验值，然后你这个一些参考数据自己猜想，可能某些时段某个这个区域呢特别多人会用车等等，都是靠人的经验去调度。好，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透过像 machine learning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来帮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好。试想，如果我们在每一个这个脚踏车的租赁站呢，我们都收集了足够多的资料，包含每个小时到底多少个使用者去租借这个脚踏车，然后当时的天气、气候状况、温度、湿度、风速，是假日、上班日、上班时间，还是这个离峰时间？如果我有足够多的资料，我建立一个智慧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如果它可以帮我判断某一个站在某个时间点它的可能需求量是多少，那对于我在经营这个公共脚踏车租借服务的事业来说，我就可以更精准的说，或者说我们有个依据去掌握我到底该如何调度我的车辆。那如果这件事情做到极致，那最好的状况就是想借车的人永远都可以借到车，想还车的人永远都可以还到车的话，那是不是一方面增加了营收，因为想借车的人马上就有车可以借，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很精准的调度，也是有效的掌控这个调度人力的这个还有这个运输的成本，管控了成本增加了营收。那这其实是我们透过了我们可以借助 machine learning 来帮我们达到这个新的这个商业机会。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例子，假如说我们利用了这个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服务，我们可以在我们提供的这个 Web 平台上面去建立我们资料学习的模型。那我们在画面上面看到的每一个方块呢，都是包括资料处理或者是演算法的这个导入等等。那我在这样子的环境中，我可以随时抽换不同的演算法来做机器学习，然后来测验它的准确度。那当我把这个model training 完之后，我还可以立刻把这个 model 变成 web service。 好，因为我 model 在这边做完，如果只是自己做好玩的，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好，那我们的服务呢，除了帮你有这样的工具帮你建模型、训练模型还有计算之外，我们最大还有就是帮你把它变成 web service。 好，所以连这个 web service 的文件都可以帮忙产生，所以呢，最后你就会得到一个 URL。 那这个 URL 呢，就是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你训练好的这个智慧模型，你给它 input， 它就会告诉你你需要的答案。那你可以自己在自己的事业体里头去使用这样子的模型来调整你的商业行为，或者如果你的产业像这样子的智慧模型是一个有价值的智慧模型，甚至你可以把这个 API 拿来做更多的商业应用。好，所以像这个脚踏车租借的例子，如果我已经把它训练好做成Web service， 那我就可以很轻易的写一个 application， 然后好把我想要做的事情透过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 来帮我解决。好， 我们看到画面上面呢，就是假设我是这个管理这个租借服务的这个管理物调度车辆的人员，哎，那我们可能每天都可以去 run 一个程式，包括输入现在的时间啊，还有一些这个气温啊、湿度、风速的状况。那当我按下预测需求，其实我就知道这个 web 呼叫我这个训练好的这个模型。好，那他回传我，好，他可能就告诉我，哎，根据你的 training 啊，你的 model 告诉你，好，现在这个时间点，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之下，好，你的这个站需求量可能就是158台，那你就有了依据，知道说哦，这个时间点，好，我可能要到市政府捷运站要备妥至少158台的脚踏车供民众来租借，好，所以透过 machine learning， 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有机会可以帮助你的啊、这个商业模式进行转型，或者是提升营收跟更有效掌控成本的啊、一个辅助工具。
我代替客户问一个问题，
是
那我们很多合作伙伴过去在公司内并没有熟悉统计或者是这个真正资料科学家的人员的配置，
是
那使用 machine learning， 我必须要做什么样的人员投资呢？我一定要养一个资料科学家才有办法使用吗？
如果说在你的事业体里头，你本身就已经有一个非常在这个 domain， 比方说租借脚踏车，你在这个租借脚踏车的这个 domain 里头，你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具有 domain know-how 的专家了。那其实你已经可以粗浅的了解到说，哎，其实影响客户借脚踏车的因素可能就是这一些。那既然你已经知道是这些因素的话，其实透过我们现成的模组，你可能已经这个知道说要怎么样去把资料喂进来。那既然我们是要做一个需求的预测，我们看这个一些基本的 machine learning 的知识，我们也知道要做预测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回归分析的模组。那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去提供啊非常多的模组，让你去反复实验。那你可以假设真的没有这个做 machine learning 或是资料的专家，那也没关系，我们今天可以不断的去抽换演算法。比方说这边觉得好这个 decision tree 的 regression 做得不好，你随时可以把它这个元件抽换掉，换成另外一个 regression 的演算法，然后再重新去学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观看到底哪一个演算法的配置会训练出来最好的 model， 那你就可以拿这个 model 来使用。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建议最好好这个在做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团队里头，还是至少好除了 domain know-how 的专家，那还是要有这个拥有如何处理资料还有统计相关背景，因为我们要判断好这个 model 到底的准确度信心值是多少的时候，好统计学家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这个问题。
好，谢谢 Eric 的解说。那时间有点拖延，那很抱歉，那不耽误各位合作伙伴中午用餐时间，我们快速做一个总结啊、哦，那我们在座合作伙伴一样，我还没有打算进入云端，我在评估，或者我已经决定投入云端了，而且我选择了 Microsoft Azure， 甚至更进一步的，我跟微软之间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啊，比如说我今天刚辞职，比如说我们在下个月，我们的确要跟英语数位开始跟我们的大型企业客户部门要一起协同做协同销售的动作。那我们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层级，我们通通都欢迎在座的各位，微软会协助各位一起走到云端的历程。那今天在座的各位的这个手上的这个回函之中，如果勾选我有意愿投入 Microsoft Azure 的话，我们中间就会开始做一些相关的安排，来做这些导入的相关的服务，不管是上机实作课程或 workshop， 我们都会来安排这些相关的资源。那如果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决定，云端我还要再想想，我要再看看。那我们马上跟王副总 Josie 那边合作，在八月份就会开始有一些针对开发合作伙伴的一些公开的活动，而我们所有的 MSCN， 所有的 Channel 9，我们都有这些线上的课程，来帮助在评估的合作伙伴快速的进入云端。那我今天的时间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谢谢在座各位的时间，我交还给 Anne。